好，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669节，再继续哈。嗯，在上个礼拜呢，我们有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用想象力的话，比你用什么方法，或者是用别人的什么建议、怎么指导，都可能会更好。你用想象力的话，它会带给你很轻松的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。那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，为什么想象力会有效而一些正面思考不见得那么有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中文，所以其实英文的话哈，其实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哈。英文的话呢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都是一家人在卖的东西，叫做 image。好，那你的想象叫什么 ？imagination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的 imagination 也是一个形象，它也是一个形象，而且是由你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形象，对吗？那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自己也是 imagination， 你是不是一个形象？是不是内在的形象，对吗？那你在带着你的想法去把它想的时候，那其实你以为你在想，但是因为你不自觉的都一定连着后面的内在自己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你不管到哪里，你都会带着你的内在自己，因为你就是内在自己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 image， 等于是你是内在的 image， 而用你的 imagination 的话，它就会自然的把那个形象带到内外都合一而产生出来的新的形象，它是由你自己的形象出来的。好，所以 image 也好，我们谈到形象啦，什么创造外面形式啦，或者是说imagination 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，中文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，比如说想象力，你就很想到说这是一个 image， 对不对？ imagination 是不是 image？ 脑里面的 image， 对吗？那思想是不是 image？ 思想也是 image， 对吗？那物质化的东西是不是 image？ 是吗？因为它是从什么东西来的？从 DNA 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从父母亲那边寻找他们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他们的 image， 那这个 image 叫 DNA， 对吗？啊，它叫 DNA 嘛。那精神上你有你内在的 DNA， 是你内在的心念心相。那你的内在心相，所以它变成你的本质、本性、本然。然后你是不是按照这个东西去执行你在人间的事情，对吗？但某个角度来看，你如果是内在的 image 的行动的话，它是一个行动，因为思想本身是个行动，这我在上个礼拜已经解释过了，对吗？思想怎么是个行动，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。比如说这样讲，你不会讲英文，或者你不会讲墨西哥话，讲一点点，那你现在跟墨西哥人讲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拼命的去脑海里面去找什么字来回应对方？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行动，他在说行，对不对？那在哪里说行？在记忆里面说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的灵魂是什么？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的记忆？是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？是不是我所有曾经转世过可能性自己的一个记忆？可以这样讲吗？因为你出生过的东西都变成在我这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本身就有很多的经验，很多的知识。所以那这样讲好了，如果我今天我有一个 image，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，那我第一件事情是用我的思考去做这个 image， 对吗？所以思想几乎等于 image， 可不可以这样讲？你的思想是，你的思维是不是等于你的 image？ 差不多。然后这个 image， 你的思想在行动的时候，是不是从你的记忆当中搜寻？是不是从你存在的东西里面去搜寻嘛？那你每一生每一世所转世的自己，是不是那个整个的记忆体，整个的结构体，整个的那个次序体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到，假如我们是内在的行动，而我们又是个多次元的人格的话，那么你有没有觉得，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内在的念像里面，它的 image 里面的话，那就是呈现在一种有次序的状态，对吗？ 因为内在怎么想啊，你跟着他想。可是如果你把你的 image 锁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的时候，那就发现到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内在过不来，你过不去，对吗？因为你是用别人的认为说，我现在别人说什么东西是比较好，然后你把它放在你脑海里面，然后以这个当我不能动的一个标准。我举个例子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做个男人应该怎样，做个女人这样应该怎样的话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形成你在形成你的思维，或形成你的对外或对内的 image 的时候，是不是形成一个鸿沟？是不是？那如果你做不到，你一定做不到，因为那个不是你本来的自己，对吗？所以你会怎样？就会产生恐惧，产生比较，比较就会产生恐惧，恐惧就会产生模仿跟服从，这一定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说你的 image， 你要必须用自己的想象力，而想象力它基本上几乎是一个冥想，因为你当你在用你的 image 的话，神用 image 创造你，我不要用神，我们用内在自己，内在自己用他的 image 创造你，那个叫念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创造我们的，我们不管做什么，我今天要建筑，是不是用我的念像，我的记忆里面我去思考，然后变成实际上我准备怎么做，是不是有一个 image 在我的内心，对吗？好，那这个本来这个 image 在运作的时候，它其实应该清清楚楚的。那为什么不清楚呢？在其他的所有动物当中，他们在做他们的 image 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什么，他也知道他自己是谁，在情侣之间的关系他都很清楚，他没有那种愤怒，没有那种其他的那个太多的情绪。但是因为我们有，对不对？比如说 我老公应该怎样对我，那可是他不是那样，那就是我说的实然跟因然产生变化。所以显然来讲的话，你把外面的环境看不清楚，那你把你自己看不清楚。那为什么会看不清楚自己呢？基本上我们叫对家不对，对吗？那为什么会对家不对？对家本来应该对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对家不对？那各位你去看哈，如果你用照相机在照相的时候，你的焦点如果没有全部集中在原来那个点上的时候，对焦就不对的，对吗？那一样的情况，那如果说我们是内在的行动，如果我们的意识大部分跑掉了，不在原来的那个路径上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形成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很多的地方是不见的，或用恐惧的部分让我们的感官失焦失明，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身体变老化。但是如果你全神贯注在你的思维上面，你知道内在的想法是什么，你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去有冲突或有纠葛的地方，因为我连接受都不用，因为我不需要接受我自己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你也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，你也知道你能做什么啊，你也看得清楚对方是什么。为什么看不到对方是什么？因为你根本认不清楚你自己。因为在按照赛斯的说法，你自己本身它就是内在行动，意思是什么？你跟你的外面环境它根本是一体的，它没有办法分的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一定会怎么样？物质化。那既然想法一定会物质化，你的外面的环境跟你这个想法本身就会是一套的，它就是一体的，对吗？好，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，当你种桃子的时候，桃花开的结的桃果，然后桃核撞下去的话，你觉得桃子会长什么？桃子，对不对？你会预期它是什么吗？不会。它会长错吗？也不会，对不对？那一只老鼠出生，它会不会躲猫？不用教，对不对？它看到就走了，它就跑得特快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只猫需要教它去抓老鼠吗？也不需要，因为它天生就会了，对不对？那蜘蛛需要教它去结网吗？不用。蛇知道自己的牙齿有毒吗？毒蛇知道吧，是不是？那蛇知道我这个东西能吃，然后会把它消化掉，知道吗？都知道。因为那个思想本身它就是我们说身体变成有身体的 DNA， 然后有精神的 DNA。 所以物质在物质化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会不会就是 DNA？ 你的思想就是 DNA， 因为它会物质化。那 DNA 是什么？ DNA 是不是一套思想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有什么思想本来就会物质化什么东西，这样对吗？ 你有什么思想会物质化什么东西，那你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你意识不集中，对吗？因为你有恐惧，所以你看不到你自己，也看不到别人，所以你会幻想自己必须要更好，你必须要想说我不是我自己。可是你如果是桃子，不好意思，你一定找长桃花、开桃花、长桃果，对吗？你无法，你做不到让一个桃树莫名其妙的开成梨花，不会，绝对不会的。因为思想是一个包裹，一个 pocket， 这个思想就会产生那个结果，那一定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念想，你把这个东西再仔细再去思考，意念、象征、符号，或者是思想，好，或者是想象力，或者是形象，比如说我应该什么形象，那是不是你的 imagination？ 那你觉得它应该怎样，是不是还是 imagination， 还是 image 在作祟？那 image 就是思想啊，不是吗？但是一个思想的行动啊，这样有清楚吗？好，所以为什么想象力它能够把内里的力量会勾出来？因为当你在运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外力，而且这种缩形的动作是往内缩形，不是往外缩形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没有的，你无法产生，而且外面的环境就等于你自己，外面环境一定等于你自己。因为当它是一个包裹的时候，你不会说我今天是一个桃花的种子，然后长不出桃子，不会的。你有某些本质本性，那个内在的行动、内在的念想，它一定会把这个内在念想的结果含在它的想法里面的，对吗？因为你要物质化，你要显化嘛，你要显化它。那你在显化的过程，不管你叫它 image 也好，或者是这是你的 imagination 也好，总而言之，实相跟幻象，幻象跟实相，你接受了它就实相，你不接受它就是幻象，就是这样，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下面的这些课程当中，他有提到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他这里在解释哦，他说常常当你想到。对，好像在，这是在后面一点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哈，啊，到这里，哦，下面哈，他说我们的细胞是多次元的，通常不是可以以为你有意识可以得到，而他们也不能变成心理学上的术语所能知悉的。哦，你知道我们本来是多次元人格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细胞是多次元的。如果你去看赛斯书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的身体哈，它就像悬挂在那边的一个可能性场，因为可能性场的身体才有可能回应你可能性场的心态，这样对吗？我今天心情很好，我的身体的状况就会显示出很好，那我今天心境很好，我的身体会很强壮，那个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对应关系？你如果了解到其实是一个心态的对应关系的话，其实你吃什么不是有绝对的关系的，但是你如果去明知道然后去故意怎么做的话，那当然你这里面还是包含你的心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可能性场，而且它具有多次元的知识，那你自己的想法，你自己的也一样。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什么事情，你只要不知道的话，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停在那边，你继续把它悬挂在那边，继续在缩形的时候，现在想不到下一个秒钟或下一分钟或下一天或下个月或下个礼拜，他有可能不晓得怎么搞得跑出来，对吗？还有呢，他在梦境里面他会出现，因为梦境是一个实验场，它是一个可能性的实验场。所以他这里提到说，你们的知识，你们的细胞具有多次元知识，这种知识哦，你不能够有意识得到的，因为它的范围太广了，你没有办法有意识去得到。你怎么得到？你的细胞要怎么做？然后要怎么回应？然后要产生什么化学变化？你怎么有意识去得到？那你也不可能把那个知识变成心理学上的术语为你所知悉。做不到的，你做不到，因为你的细胞，它具有的一个细胞，它所具有的知识，绝对超过整个人类所能够理解的东西，因为那个真的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变化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一个病毒出现，甚至是一个力过性最微小的力过性病毒， 你的化学工厂化学的那个实验室你也没有办法对付它，因为它会在变种，你怎么做它都会变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怎么变？难道它有实验室吗？不是，是每一颗细胞都具有多次元的知识，它完全知道整个内里的结构，根本不是那种物质上的变化，而事实上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内在次序。所以我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，有次序就有自由，有自由就会有了行动的力量，然后就会有创造力，然后就会能够有负责任，然后就在从当中得到爱。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你自己的次序。我们因为是不知道自己的次序，然后我们会以很多别人说什么样好来当自己的次序，那个才造成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你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你的环境基本上你都连讨论都不用讨论，因为然后呢你就会很清楚，就好像照相机那样对焦一样，你对的精准的不得了，你知道看得很清楚，会从什么？会从直觉力，会从信息，会从梦境各方面的方式来得到你的知识。所以他说这种想象力的练习就好像一个板机，可以把你更大实相的其他层面的资料吸过来。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就在回应你的 image， 对吗？你身体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 image？ 你身体是不是形象？你有没有形象？有吗？有什么样子？有吗？那你哭的时候有没有哭的样子？笑有没有笑的样子？你高兴有没有高兴的样子？伤心有没有伤心的样子？你害怕的时候能够藏得住吗？你骗人的时候能够藏得住吗？所以你的身体完全在回应你嘛，就好像我说你骗人的时候你脸红，对不对？难道你不会想说身体不要脸红吗？可是你就是没办法，因为那就是一种扳机嘛。你就想象那个羞耻，然后就这个羞耻就会直接的在你的像一个扳机一样，会在多次元层面当中把这个资讯吸过来，而你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形象嘛。你本来就是个形象，那所以因为你是个形象，那你物质形象去想，你也超过不了物质形象。可是，一些不是在物质世界的人，他的想象就不会受到物质的牵绊。那一样的，当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老婆第十二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受到我们这物质身体的牵绊，啊，你看不到自己的身体，因为灵体是看不见的。所以你在天屋檐上看到自己睡在那边，看到自己身体，对不对？可是自己灵体在上头，那你看自己，哎，怎么只有手只有脚？因为这是 imagination， 是产生出来的形式。所以想象力这种练习，我个人觉得说，各位你们真的不要小看它，它很厉害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念相，对吧？那我们的念相产生的念相。内里承不承认这个念想，因为自己的啊，自家户啊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丘之貉啊。你内在的想象力跟外在的想象力跟什么想象力都不是都一样吗？就是一种冥想，是一种想法，而这想法本身就是 DNA， 它就能够物质化，都就好像含苞待放的种子，不是含苞待放，非常重要。含苞待放会产生种子，哦，那种子以后就会，它就会开花结果了，哦，会长大开花结果，所以把你那资讯集中在手头的特定问题上，哦，然后那个资料就以他自己的经验了解，能了解的方式出现。所以当你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，你只要 focus 在你的问题上，好，那。我说的 focus 不是 concentrate，啊，是那种 all attention， 就是那个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，也就是说你会知道所有来的人的信息，啊，就是他会以很多形式来出现，啊啊，他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，但是如果你有觉察的话，就好像如果你带着清明到了你的梦中，你就根本就知道梦中在干嘛嘛，啊啊，如果你有清明的看着外面的所变化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它在搞什么把戏嘛。它跟你的那种你的观察跟你的专心度有关嘛，专注度有关。 所以当你用你的想象力认真再认真再认真，充满了热情去解决你的问题，唯一不变的是什么东西，就是绝对的认真。我对任何事情我就是有那种环境，我充满了环境去玩，好奇的去玩。那当你玩劲的时候，你的 all attention 就会出来，要很认真，什么时候都很认真，啊，玩得很认真。那这玩很认真的时候，你会把你的 consciousness 会集中，你的 consciousness 会集中。然后当你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，因为是内外在合一的，用你的 imagination， 你很容易把你所边的问题，啊，以你自己的经验把它解决掉，而不是以别人的经验。那为什么别人的经验套在你身上不是那么好？也许你可以参考了，不是说不能行。那你在参考他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要带成见，不要带扭曲，不要带一个不能行动的这个灰字语，因为你只是参考他给你的信息，然后你在针对这个问题。那为什么必须要这样？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，每个人内在不一样，每个人的 image 不一样。你的内在的 image 去产生这样的问题，当然用你内在来解决啊。而且内在的知识跟经验它是无比的丰富，因为它不是你想象这样。那为什么我常常我的灵感都不起来呢？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有内在啊，这第一个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你从来不把问题往内送嘛。你可以去实验看看，真的，你去实验看看。我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创作的哈，我一直都是企划部的人嘛，所以我如果要写一个 slogan 或有一个计划，那么这个计划的话，你一时你很难想出一个好的东西，坦白说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用我全部的觉知的时候，我几乎每一次都可以到外面去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启示回来，然后它就会变成在我身上会呈现一个好的结果。哦，它解决的方式比你想象中快很多了。比如说我一直想不要那么胖，对不对？那当我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，我内在就创造一个情况，然后他一下子两三天就看你十磅啊，也没少吃啊，就一下子把你看十磅下来，那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也不需要我怎么去运动或怎么去节食都不需要，他就直接的把你砍下来，对吧？然后砍下来现在又好了嘛，现在又是维持在那个阶段，对吧？所以他并不是有什么问题，而是说你在专注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很专注的话，因为你的问题跟答案它是同时，它是同一包，翻开来，那问题后面就是答案，答案就是问题，问题就是答案。因为思想本身一定会碰到外面的环境嘛，好，就好像 DNA 一定会长成那个形象嘛，那思想既然是一个形象，对不对？那而且是一个行动来讲的话，那既然它是个行动，它一定会碰到它所行动的部分，不然它行动干嘛，对吧？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话，你自己去了解哈，你只要把这事情弄得很清楚，所有对外面的事情的解决都不是在外面去解决的，你一定会回到自己去探讨自己，我怎么想的，我的恐惧点在哪里，我到底在担心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哎，他去演讲，然后就想煮一锅这个鱼丸汤，那其实我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是说，哎，我大概也怕人家觉得说听不懂啊，那怎么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巴结的味道？但是你有巴结的味道当中，是不是产生一个恐惧？那这部分的话，那你在讲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尽兴了，你知道我是吧？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发挥，你讲了你就讲完了，又把我拉去砍头，我也要讲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？就一个传令兵啊，就是在部队长旁边当传令兵啊。然后每一次他部队长讲什么，他都要插嘴，就是啊什么样才对呀、啊？那部队长生气的就跟他讲说：“我跟你讲哦，你下次我在跟客人、跟其他的长官在讲话，你再插嘴的话，我就把你枪毙掉。”哦，他以后不太敢讲。可是那一天晚上，哎，又来了一个什么营长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两个人在争一个东西，就什么叶子最大啊？那一个就是啊，这个什么梧桐叶最大，一个什么叶最大？他这个传令兵忍不住了，他说：“枪毙我，枪毙我，你枪毙我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芭蕉叶最大。” 你把枪递来，我就把枪也追打。很认真，我一再强调哈，要很认真，而且要真的就是说，你全神 all attention, complete attention 在你所做的事情上，然后永远就是不会有那种沮丧退却的一个状态，你 always 在改变， always 在寻找答案， always 在找一个 solution。 那这样的话，你手边集中在手头的问题上的时候，那个资料就以你自己的经验能够了解的方式出现，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改变它。好，不是别人的经验，是你自己的经验，然后你能够了解的方式出现，而且这样的一个练习本身就会创造性的改变可能性。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再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不变的具体事实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拿别人的东西来看的话，我们会就变成别，那这样的话别人要负责嘛？比如说啊，我头痛，那我就要吃这个某种药，哦，然后真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头痛会怎样？去吃那个药，但是你就不会想我为什么头痛，你自己的感知、自己的意识无法集中，无法面对你眼前的问题，你的所有的问题都记忆拖在别人给你的答案跟别人给你的一个信息，对吗？那所以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没有了，你的 image 没有，你的形象没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内在的部分它就 touch 不到你，这是在下一节课提到的，不是我乱说的。好啊，所以这样的练习，你经常用想象力，你可以改变很多的可能性。你今天开始晚上开始就可以开始练习，你碰到任何情况你就告诉我，告诉自己说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解答。好，那你现在想不出那个答案，不要说我不知道，因为当你说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就是你到网络搜寻然后搜不到，哎，停在那边没有了。不是，你让自己觉得说是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内在会提我答案，然后再来就用你的想象力去看看这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对啊，我每天都在玩这种东西啊，每天都在玩，对啊，我都跟我自己玩了，连西方我都可以玩了。我说奇怪哦，西点面包是因为西方人吃的，那为什么西饭不是中国人吃的吗？怎么会是西饭呢？当然我是用谐音在，就是我是最会玩这种东西，对啊，开玩笑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就让自己能够处在一个可以变的状态，这就是为什么国语永远讲不标准的原因。 OK， 再来啊，因为这个问题不会是一个具体不变的东西，那这是一个心理跟心灵的动力，可以改变你习惯性的对身体及其他细胞送来的信息。因为我不是对我自己有 image 吗？所以我一直用这种方式看我自己，然后我也一直用这种方式看别人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有想象力出现了，那这个想象力会产生一个新的 image， 因为 imagination 就是 image 嘛，就会产生 image。 那这个 imagination 一出现的话，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心灵动力。所以想法本身就是动力，念想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个心理的，是心灵的一个动力。你有一个想法，不要小看那个想法，因为想法本身是 DNA， 本身是会开花结果的。那你习惯性的这样把这个想法跟心理的动力尽量往内送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跟其他细胞结构它就会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跟你的细胞结构，它是个多次元的，它的知识是绝对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好，这量子力学说的啦，因为所有的量子都有量子纠缠，所以全世界的资料你的细胞都知道。好，只要有接触过的，不管你跑到冥王星天王星，它两个资料都会完全对应的。所以那么你就能创造出就你的经验的数个层面上的操作，创造性的在 你数个层面上差，就你不是只有现在这个层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，思想既然它是有方向性的，所以它是分类跟跟零碎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，那你的思想本身就是可以用多次元来操作，而且你要看的是整体，你不是要看的是一个片面嘛？你照相不会只照自己的头滑吧？不会吧？对不对？或者一个脚趾头拉出来说，这是阿丽西亚来，不会的，你会照一个最漂亮的自己，会最完整的自己，对吗？那到底那个形象，你自己的形象是什么？你必须要从整个多次元来看自己。如果你的内在的部分跟你自己真正的自己你看不见的话，那么你对思想的抓取就是零碎的，就是分裂的，你没有看到真正的自己，对吗？你看到是别人说你自己，或你自己认为你自己。可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个多次元的人格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在多次元的层面里面去操作去创造。好，那这里再举个例子啦，他说那个想象自己很年轻的老年人，因为他在多次元操作，他多次元里面有没有很年轻的自己？有吧？那是不是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把那个情感、那个情绪、那个信念把它引过来？不是别人的哦，是你自己的哦。然后这样的一个练习呢，它会重新发动某种荷尔蒙跟化学的变化，而真的变得年轻的。原来那个返老还童就是这样搞的啦。你没有听过那个道家的返老还童？他就是这样搞的，你知道吗？用想象力，想象力，然后重新给细胞新的知识、新的经验。那如果你去看我曾经跟你们介绍那个《科学与心灵之桥》那一本书哈，那个大卫伯姆啊，不是大卫伯，他大卫伯跟那个叫做什么赫里曼吧，像他什么名字忘记了哈，他就说。按照量子力学的学说来讲的话，细胞会老化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你其实真的没有消化它，它是量子在变化，对吗？好，那细胞会老化，人会老化，他说这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你是内在的投射啊，所以是什么东西在老化？心念在老化，对，心念在老化，好，是心念的作用。那这个是科学家说的，倒不是我自己乱说的。那我也曾经跟几个朋友在讨论的哈，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脑波是一直上上下下在跑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在物质世界当中，如果我很集中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些防卫的话，我不会是在不会停在那个从15、16一直到28的这个阶段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你可以。所谓的神入，或者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，那就是它超过 28.5。 你如果去 Google 脑波的话， 28.5 以上它会说一种绝对的幸福感，一种全部的意识的集中，然后一种压力的减除。可是呢，如果是 28.5 以下的话，它是非常的焦虑跟压力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有很大不一样哦。那低于12的话又变成一个非常平和，然后非常有节制的一个状态。你回去去看看，这我觉得值得看一下了哈。所以在那种练习当中，当你的心是能够真实的、如实的看你自己、看别人的时候哈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你就很容易的知道怎么去操作。好，就我们提到说，你 mouse 点到了，那你可以移动它嘛。那人家其他的动植物当中呢，他们都没有那些，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善恶观、二元对立的想法，或者是所谓的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，他们认为自己跟认为别人都是很清楚的，我就是我，他就是他，我能力不好或怎么样，我不会觉得说我怎样。可是我们会。你在听每一句每一个你在讲的话就知道了，对这件事情你如实观他的时候，你没有下面再给自己编的故事啊，说哎呀这个地方又做错，我好笨哦。你是为什么加那个好笨？做错就做错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是好笨呢？ 做事跟好朋友一样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嘛。然后你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观察跟评论它是相等的。你不是在观察，你是在评论。然后你对别人也都是这样，比如说哎呦，常常那所谓的经常啊，你总是都不听话，你总是把这个事情弄得乱七八糟，你总是床铺收不干净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你是在做结论，你把这个人定的绝对的形象，没办法改的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观察，你是观察到说他没有把，他现在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有钱，是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不表示我以后是乞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没有念书，是现在没有念书，不表示以后你是捡猪食的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说，你如果不好好念书，以后你就捡猪，台湾话要立个 Q 迪赛啊。他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这句话，书没有念好是书没有念好，跟以后那个是不是结论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坦白说，我觉得已经把那个想象力这部分解释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们都是一家人嘛，同一家餐厅的，同一个公司的 image 形象想象，然后甚至连思考连 DNA 这本身它其实是都是一丘之貉一样的东西啦。所以当你去想象它的时候，你是在应用思考，而且是运用你内在的思考，而且你会在你内里头去各层次当中去发动，不是到外面去找，去到里面去各层次去找一个年轻的样子，回过头来然后重新发动你身体的荷尔蒙，而你真的变成年轻人。那感觉被拒绝的女人，当她想象自己被爱的时候也做同样的事情。但是你想象自己被爱跟我会被爱，正面想法有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想象的时候是用你的 imagination， 然后你去其他层次去调那个你被爱的信息回来，感受回来，有没有像那个生命回旋说，我到里面去借一把太阳眼镜回来那个一样？有吧？对不对？你到里面去借一把太阳眼镜，戴上去，我可以看太阳。那他真的就可以看太阳，我想他应该不会骗的吧，他心理学博士哈，应该不太会骗的，但我也不晓得哈。当你觉得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时候，用那个想象，然后那个 picture 出来，形式化，对不对？ picture 是不是 image？ 没错吧？好。那 picture 在心中是不是叫 imagination？ 我故意问我儿子，我说：“儿子啊 ，image 跟 imagination 差在哪里？”他说 ：“image 是 picture， 啊 ，imagination 在心中的 picture。”所以你的 imagination 是什么？形象化，知道吗？在心中的 picture。因为那个心象的 picture 一起来，那因为是来自你自己的，所以它不是外来的东西，没有那种我们之前刚刚提到的那种，我如果做不到，我不是更加的负面吗？没有这种东西，因为那个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感觉。好，那这样的练习也会在自己之内发动的所有他的无意识。什么叫无意识？无意识很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无意识是你内里的意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练习的话，会发动你的存有的意识，会发动你所有存有的意识。我们刚刚提到的，既然思想是一个记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思想是从记忆当中去找行动嘛，比如说我不会讲话国话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跟我女婿讲话，他讲一句话，我学过的话国话就尽量里面去找，然后找到就蹦出一个Bonjour， 或者是干嘛打雷炉之类的，因为我就觉得会讲几句嘛，然后在里面去找嘛，去找，所以你就发现到说，你所谓的思考 它其实是一个从记忆当中去修行的一个行动，对吗？那 imagination 的意思是什么？是除了你原有的这个部分之外，你是到里面更大的内里的库存，无意识的库存里面去修行，它也是一个行动嘛，对不对？那内里的这个思维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形象，因为内里的形象创造人嘛，神用 image 创造人，我们用我们的 image 创造我们的人生嘛，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那 image 它就是 DNA 啊，你是从父母的 image 当中去找出身体的状态，而你的内里里头的所谓的天性天命天什么本质本性，那个东西都是内里里头从你的灵魂里面找出来的那个部分，适合以你到外面物质化的部分，就好像你去种一个桃树，它会长桃子，然后长桃树一样嘛，开桃花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开成别的花一样的嘛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它基本上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，因为想法本身带有结果，想法本身就会带有结果。好，所以在另外一个它会从无意识里面相当合法。什么叫合法？不是拖来的，不是拖来的，因为都是你家的东西啊，你家自己有的啊，是非常合法的经验，因为是你家的，而由其他同时人生当中引出相似的插曲。我在这个练习的时候，我的修行不是以我现在有的知识跟经验跟记忆去修行，对不对？我用 imagination 的时候，我会变成到内里上一层里面，把所有我曾经有的有关你幸福的这部分做一个修行，然后呢，我会谱出来，跟曾经有的那个经验会直接掉到我里面，变成我的感觉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。好像说，如果你学过了几句画国画的话，那你在修行是不是从你里面去修行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你跟我讲画国画，那我不会找个欢丽，因为欢丽永远欢的话，我就永远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可能把我会的那几句拿出来，来跟你对应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的想象力如果能够到了一个更内里的话，那有一次我当画国人，我觉得我那个小女儿就是，她几个月到，没有到大学到画国半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啊，哇，她画文讲得直流利，然后画文又写得非常好。对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他们夫妻每次都讲画国画，我就去，就是说你们在讲什么，我听不懂啊，算了，干脆了，那吵架你们也自己吵，我也听不懂。对啊，所以你去看哈，你的修行，你的思维的修行哈，经过想象力的话，它是不是可以到他说的更内里的层次去得到那个经验出来？而且这是合法，这是你家的，你没有到外面去拿的。好，所以在另外一个存在里面，这个老人可能是很年轻，而那个不被爱的女人的确是被爱的，一定有嘛。因为赛斯提到说，当我们在实验一个课题的时候，我们是两边都会，对不对？我当囚犯，我可能又是法官；我当有钱人，我可能又是穷人。可是当你当穷人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用你的想象力越过那边，把那个有钱的拉过来，你知道回事吗？对啊，所以借着想象力的应用，这些无意识的层面可以完全被打开。想象力有这么严这么重要，那远远的超过你去学什么大师老师讲师牧师什么天师跟你讲的话，因为那个东西是别人的东西，不合法的，你这个是很合法的。而且你借来的不是知识，你连感觉都借回来，你连经验都借回来，你连内里的所有的那个 DNA 都借回来了，你连精神的 DNA 都借回来了。各位，那你们要不要练习去试试看？这个真的是秘法，跟你所知道的那些外面所讲的东西是真的不一样。那你说啊，一个人就要谦卑，但当你要谦卑的时候，你已经很不谦卑的啦，因为你根本你把自己的部分要移到谦卑，那你有谦卑吗？ 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那种东西的话，你不管借谁的力量，都没有由自己由自己的想象力，然后产生的感情，从那里的记忆当中把那个要讲的话活化，把它调出来。那这里讲了一句很美的话，就是每一天都是进入每一生的门户窗户。比如说我现在是庆龄啊，可是我有一次是当皇帝的啊，那我可不可以用庆龄的这一生去进入我那个皇帝的那个窗户，就把它调回来，对不对？不但皇帝，还是埃及艳货，很有钱的，很有钱，有钱势的，对啊，对。每一天是进入每一生的窗户的，好，每一天哦，不是每一生哦，每一天都是进入每一生的窗户。每一生，这个时候每一生，我觉得它不只是讲你这一生啊，是每一生你曾经有过的每一生。好，那方法是什么？要用你的 imagination， 因为你就是内在的 image， 他们是同一家。同一个公司，同一个品牌，贴同样的商标的，然后这里就觉得，他提到说，这个很热，然后睡不着，那，鲁伯不断的醒过来，觉得有梦中景色，有资料，觉得他没钱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很奇怪，他是否可以在奇装旅行，好像爬过篱笆一样到后院那样去啊？但是他知道，所有这些地点都是一个庞大的梦中风景的后半部分，啊，所以他提到这个部分。那为什么提到这个部分？我再提一下呢？因为下一章下一节就在提这个部分。到这里为止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写的 email 了。好，我们什么样的会长出什么样的身体是父母的 DNA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有什么个性是我们内在的精神上的 DNA 嘛？那我们每个 imagination， 我们每一个我们想象的我们做造的形象，它其实也是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经常的把对方想成一个样子而不变，所以为什么我在上几节课我们再提到，如果你不把形象把对方的形象拿掉，你就根本无法觉知到他的真实面目。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形象先拿掉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且你的意识根本无法集中，所以那里的资料进不来，而且呢你对自己会有一个错误的看法。你今天爱这个，明天爱那个，你今天喜欢这样做，明天喜欢那样做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，因为你的喜欢里面包含很多社会价值，你看不见你的社会价值，所以你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就好像照相机一样，把那个焦点 focus 到一个你自己的形象上以及内在的形象上的时候，你非常知道那里的那你是怎么来的，而且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东西。那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改变，因为那是个内在持续。真的，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，只有在内在持续你才能找到爱，只有在内在持续你才能发挥你的力量，只有在内在持续里面你才有真正的自由，而且只有在内在持续里面你才能真正负责跟真正发挥你的创造力，因为你认识自己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羚羊，我就知道我会怎么做，因为我真的很会跳，对吧？而且我就会那个。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不是羚羊，我是一条狗的话，我就一天到晚就要汪汪。你有看过羚羊汪汪吗？没有嘛，对啊。我只知道依然食品叫汪汪嘛，哈。一听说他从一条狗当中得到很多启示，所以他就用狗的汪汪当作自己品牌的名称，而且非常成功的。到这里为止，各位想有什么想法吗？
桃树不会长出苹果，不会长出香蕉来。可是有的桃树，你不管怎么给它施肥灌溉，它就是不长桃子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
它不是为了要长桃子来的啊。因为 每个形，它是它如果长的话，一定长桃子了哈。但是它有的时候是长不好，那么可能就是说它的环境、它的各方面都啊。但是会不会在整个桃国当中的不是桃国哈，比如九国英雄，它是在桃国当中呢，它有还是有做很多的分配，很多的distribution， 对不对？那有些它是放在一个状态，它是实验其他的部分，它有它的内在秩序的。回来了，不敢看我们。不，当然对植物的话，因为植物它自己也是有情绪的，它植物也有一些思维啦，不是完全没有，所以很多包山包那个水果山的人，他们会做几个动作。第一年包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每一棵树下用那个炮竹的火药挖一圈，对不对？把它燃一下，那桃树会紧接到它的没有什么生命的，会死亡。这个时候他会拼老命的去长桃，开桃花长桃子。那可是问题是这样的话，两三年之后哈，它就开始了，就完全走下坡的。啊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因为我们家隔壁有一个在梨山种梨树的哈，他们在讲到说，包山的人经常会这样做，因为它不是他的树嘛，但是他如果是包他三年四年的话。他从第一年他就开始用这种方式修理他，因为植物会觉得那个危险性。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，也有一些就是砍他的一些根，啊，那他会觉得说他有存在性的危险，那他就会拼老命的去把自己的那个能量把它集中出来。那我几年前曾经跟树练好去科罗拉多，对不对？那他讲一些给我听，他说一般的话他们那边的松树哈，都不结松子的。为什么？很干燥，你开花也没用，好像不会结，所以他们不开花不结子的。但是如果他预测六个月后有雨水的话哈，他在六个月前他就开始长开花结果，就是开始开花，等雨水来的话他就有资料可以结果。他讲给我听，我觉得我很震惊，因为那换言之就是这个树本身它知道整个内在秩序，它知道今年是会有雨水的。那我去的那一年刚好有开花有结果，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就去摘很多的松子回来烤松子，那才知道那个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因为能，那个是怎么回事这样的。松子蛮好吃的，也很贵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但是为什么贵？是因为它很难剥了，不好剥。你看植物，它可以在六个月前就知道今年是有雨水的。像今年洛杉矶，不管到哪里，你就看到很多花。我想问各位哈，你们想不想礼拜天去踏青一下？不要上课。各位想一想看，如果要的话，就来招兵买马一下。
去哪？
你就可以规划啊，比如说到国家公园啊，或者到那个加西瓦区域啊，礼拜天跑去加西瓦区域玩啊。听说加州区现在的花野花很多，加州区 National Park， 对，我们就开一部车或两部车了，我可以先贡献一部车，对啊。因为平常也很少有这种机会，
就只有礼拜
六，礼拜六当然也可以，如果礼拜六有金山就不行。就看看啊，要不然礼拜五也可以吧。 但因为去 Joshua Tree 你就必须要有有预备，就是晚上可能会回来比较晚。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连晚上都可以在那边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满星满天的星斗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十章哈。那二十章我们刚提到，不是鲁伯提到说他有一些梦境，他想说可不可以跨过嘛哈。那二十章提到的是梦中景色、物质世界可能性跟你的日常经验。我觉得这一章看了以后，你会更加的领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底思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底你的人生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。因为你如果弄清楚它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在一个不对的地方拼命去想要去下手去更正，因为那个做不了的啦，做不了的，真的。你看这一章二十章，你会有很多感触。我个人是觉得真的会有很多感触哈。首先第一句话就蛮震惊的，他说你们是有肉体的动物，所以即便是你们的梦也会透过你们肉体的实相来诠释来转移，对吧？那换言之就是那个形象，那个 image， 我们再把形象再解释，那个不要被他骗掉了哈。我们有肉体的形式，对不对？所以非肉体的部分我们就很难想象，所以就算是我们做梦啊，我们还是用肉体的这个实相形象来转移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哈。然后你们集体的透过我所描述的方法来创造一个物质的实相，什么方法？信念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信念创造实相，对不对？所以集体的我们每一个人用信念来创造一个物质实相，即便是在梦中也是一样的，而且是共同创造。那在物质世界我们是共同创造，但是在梦中我们仍然共同创造。那因为有一个量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会心电感应的知道你看到什么，我看到什么，我们好像看到同一个东西。你吃到什么，我吃到什么，我们好像吃到同样的味道。你透过一个心电感应才知道，哎，你看得到我，我看得到你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所以有一个心电感应当基础，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其实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念在建构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。那一样的情况，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心念去建构我们的梦中世界。那因为我们有肉体，所以我们建构的梦中形式就是有肉体的。但是如果更深一层的话，因为它是没有肉体的，就算你有经验到，你觉知到了，可是你会忘记，而且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，啊，因为你没有那个。那换言之就是，你看哈，我如果有一个形象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在我的形象上操作。你有身体形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能在身体形式来操作，连做梦也用身体形式来转移嘛，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每一个经验都是独特的，不管你虽然是这样转移，可是每个人都独特的。虽然我们都好像看到同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都只是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，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并不是眼睛看到东西，而是什么心电感应的结果。好，所以同样的方式，你们每一个人也协助形成一个整体的梦世界。你在鲁伯的书里面常常看到的情况，就是说鲁伯在梦中在开读书会，结果他的那些班级的同学都过来，那过几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问说，哦，那一天我开读书会，他说，哎，对啊，我怎么梦到跟你一样，我也去开读书会，哎，你们要不要晚上做梦的时候再来开读书会，对啊，就不用开车过来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共同协助形成一个整体的梦世界，不是片段体哦。你个人以为那个是片段体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它在梦的世界里面，它好像是物质世界里面，它是可以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，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我们有共同的空间，哦。所以在其中有一些一般性的协议，但是每个经验都是原创性的，它一再强调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世界，你是个形象，对不对？那形象会是一个缩形行动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得到你的结果，所以因此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思想的行动，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嘛，对不对？ image 是这样形成的嘛，所谓的念相意念这是这样形成的嘛，啊，所以一定有一些协议，但是每个人都是原创性的。各位，你们看到的东西，我们都看到一样东西吗？是我们都有协议的，我们共同看到某个部分，可是事实上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好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这样讲的话，梦世界也有它的范围，就好像实体世界一样，梦世界也有范围，也有国度，也有区域，好，它也是一样有范围的。在醒时世界里面，要有一段时间你的心念才能具体化，才会变得明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今天要生小孩，不是，我不会生小孩，我说你们要生小孩，那你也要十个月。
他
讲
下辈子的话，他在做梦呢。
你要十个月才能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种的桃树慢慢长成桃花，然后慢慢开成小树，然后开桃花，然后才长结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需要时间，所以在醒时世界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的信念才能够具体化。好，那在无限的可能行动里面，通常只有一个实质的会被体验。好，比如说这样讲，你喜欢壮的帅哥，你也喜欢温柔的，但是你只能找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是机会成本，时间也只是机会成本，对不对？你只有一个会被体验，你的信念只有一个会被体验，因为那个有机会成本。可是在梦世界里面，哦，它是每个都可以体验的。在梦的世界里面，用来做一个创造性的情况，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在其中，在梦当中呢，可能性的行动即刻会被具体化，而且以实质或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你怎么想，梦中不就马上呈现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是立刻的，马上就转，也不用时间呢，啊。然后这辈子还没过完，马上另外一辈子又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明明跟这个人结婚，怎么下面那一世又变成跟别人结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在梦中的话，在梦的世界，它是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实验场，意思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嘛。啊，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可以从中选择最适合的部分来具体表现，变成你白天的经验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做梦，而且据说一天至少会有7到9个大梦最少。可是因为我们都不记得，为什么？我们在不断在那边实习学习，然后在每个念头一下就变了，一下又变成另外一个。你是把白天的那些念头丢到里面去不断实验，哎，那最后的结果你就会出来。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都不记得嘛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清明梦呢？清明梦就是你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好，你把意识带到梦里面，还留着一点点的油灯在那边。你在清明里面，如果你看老子的话，他说奥冲就是很小的要冲进去，然后到里面以后，当你有留一点点意识在梦里面的话，那你很清，因为你是一个观察者嘛，那你很知道所有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在外面看里面，就是等于是在岸上看河里面的鱼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看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是很清楚。所以你要调整是不是很清楚？你很清楚可以调整，因为如果你是在清明梦里面，你是带着你的意识进入梦的实验场，而你不是在梦的实验场去选择你要的吗？但是你也许乱选啦，啊，可是如果你有恐惧，所以会乱选。可是你带着清明的意识进去你的梦场的时候，你实验的结果怎么样，你清清楚楚啊，所以你可以选真的你要的部分，啊。所以这里提到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说，它是从很多的行动、很多的 想象很多的创造性的状况当中选择最适合的部分来具体化。所以如果没有梦当作是你的实验场所的话，你是寸步难行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我这明天要怎么去选择，明天要怎么过，因为他在上面已经选好了啦，他在梦中已经选好你下一个阶段的剧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物质世界是一个投射，你有一些念头，一些想法，然后梦中实验的结果显得那个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在梦中征求对象，那个要打我的，或者是要骗我钱的，让我摔跤的哈，还是说你的恩人哈，就都在梦中当中去寻求啊，然后寻求以后再公布来寻求嘛，然后呢选择最适合部分来具体表现。所以做梦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理由啊，但此处的他只想把它限制在那个梦中景色上面，啊，景观和景色上面，因为他在上一节课也提到梦中景色嘛，哈，啊，又因为你们似乎期待梦中的经验似乎要像日常生活那样，不然你会觉得梦是乱七八糟、混乱不堪的。几乎如果你没有学赛斯，你都会觉得说啊，梦就乱梦啊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需要乱梦呢？因为从乱梦当中你就知道所有的部分你可以走走看嘛，啊，我如果要放弃这个，我如果要放那个，我跟这个人结婚都 不选择那个工作或怎么样，总而言之 你一直在当中做实验。我喜欢讲哈，那个当尼采哭泣那本书不梅尔跟他去解决他的问题的，跟那个尼采，他解决他的问题的方式就是经过催眠，然后实际上经过那个过程，就是他真的去体验他的，然后回来以后知道说，哦，那个情况是怎么样，他很清楚知道他不要了，然后所有问题就跟着解决掉了。好，所以那 imagination 真的很重要。好，因为做梦也是一样的情况啊，做梦就是你实际上去经验啊，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，好可惜，这个事业没做好可惜，可是你做了才知道啊，做了说哦，原来没什么样，他们不好玩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乱七八糟，不是混乱不堪的。好，啊，例如呢，哈，他说一棵树不会变成一只孔雀。当然嘛，树就树嘛，孔雀就孔雀，因为我们把它形象化。可是，在梦中的话，它不会这样的，它都可以变的，对不对？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，有一天天上的星星掉下来，掉到他后院，结果那个星星是一个六角形的，很大的，就在他后院插在了土地上。对，那他是看到那个很大的六角形的星星掉在他后院，但是星星如果掉下来，会是六角形吗？六角形是我们画的啦，哈，但事实上所有的星星都是圆的啦，对不对？就算它滑下来，顶多也是一个陨石，啊，它不会，也不会是个六角形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记得这样的样子的一个梦的事件，早上看起来你会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没有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所有意识的活动，不管你是在白天。一样会体验到那个经验跟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梦中难道不是吗？好，所以这一节就当作是开场白，到这里为止。会有什么想法？
他点自己的。
好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梦，它是一个。rehearsal，就是说你在白天要做的任何事情，你到梦中去把所有你觉得有可能的状况可能去演一演，然后你会选择你要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带着那个剧本第二天早上醒过来，那个
那有些人一夜没睡怎么办？
所以那个就很亏啊。其实他说一夜没睡他还是有睡的，他还是有睡，就是说可能一秒钟两秒钟或是一晃神啊。那赛斯不是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吗？一个人以24小时为界限，如果24小时他没有跟内在 信息有交流的话，就会变成它就死亡了，它就死掉了。你不是有电吗？就上一两堂课啊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物质的生活是从梦境当中做好脚本过来的。那、啊、你现在脚本读完了，现在要怎么办？
他的意思是，一定要睡觉吗？还是？你想象就可以，意识出
就意识就可以了。对，像那个魏征斩龙王，他只是好像瞌睡一下，就一个恍神，他就已经把龙王斩回来了。我今天是从一个完全是一个从意识的角度在探讨思想是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思想它就是一个缩形的行动。那从哪里缩形呢？从记忆当中缩形。那如果想象力的话呢，它会往更后面去缩形，因为它会从你的灵魂当中去缩形，或者是存有当中去缩形。那你是什么回事？你就是内在的 image， 对吗？没错吧，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，你是内在的一个 image。 那既然你是个 image， 你如果用你的 imagination 的话，它不是同个东西吗？那你用你的 imagination 是不是跟内在的 imagination 它根本就同一家公司出产的啊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办法不是你的内在的 image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 DNA 它就是内在的 image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本质、本性、天命就是我们的内在的 image 啊，所以整个都是用 image 在形式啊。 image 创造什么形象嘛？那你有没有形象？有吗？对不对？你的形象有外在形象、有内在形象，对吗？有没有自我形象？有没有对外面的人的形象？都有嘛。所以这个是 imagination 的过程嘛。那你觉得是他是那样，可是他是不是真的是那样？不见得啊，不是不见得，是一定不是的，因为你不可能了解他了。如果你了解他，你连自己都不了解，你哪有可能了解任何别人？你有可能吗？我都不了解我自己，我怎么可能了解别人？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说，其实你真的了解自己，你自然了解别人，因为那是一定的。因为思想是行动，对不对？那行动你就会碰到结果嘛。那我今天这样讲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回应一下吧。有没有人看过我今天写的 email？ 那我们要继续下去吗？再继续吗？啊，那我们提到哈，比如说我对一个人，当我有一个成见，我形成一个 image 的时候，一定会哦，一定会哦。你觉得你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？你有没有 image？ 有吧？啊，那其实今天有一个人在网络上问我了，他说，他想消除他的恐惧，但是没有办法对想好了。可是儿子有某些表现的时候，他那个恐惧又来了。好，他问我说，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我对儿子的恐惧？我要怎么想怎么做？有没有那个一秒的办法这样子？那其实你说，我从我刚才讲的这些论述当中，其实已经有一个最清楚的答案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清楚你儿子是什么？如果你有看清楚他是什么的话，那么他的本质本然，那他不是按照他的本然在做吗？如果他是桃树，你就不要让他开礼花嘛，对不对？那他，如果你尊重他的本能，你就不会预期他必须要变成一个你想象中的那个儿子嘛。那你当然很爱他，希望他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有没有他的内在的 image， 他的内我给他的一个 image 有没有？有。那有没有办法改变？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改变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怎么把桃树改成李树？对不对？没办法。所以如果你了解你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的时候，那么你如果尊重他的本然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那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先怎么样？认识自己真实的自己。因为当你自己对自己没有 image 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会接受儿子是怎么样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大部分的情况是儿子要满足你某些需求，什么样的需求？他如果伟大，你就觉得有光荣；那如果不伟大，至少他要安全。如果安全，你就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他是你儿子，你希望什么？希望他能够至少活得平平安安，好，然后各方面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这个想法之下有什么东西？有恐惧，有恐惧会怎样？会想控制，对吗？你不希望他不好，所以当你不希望他不是他原来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你有让他做自己吗？你没有办法让他做自己，你要他做你形象中的他，对不对？你对他有什么形象，你希望他是那个形象，因此就产生我们说的冲突，因为本然跟实然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他是怎么样，你要把他教成什么样，问题是你一点都不尊重他本来的自己。可是他最有力量的形式是什么？是他本来的那个样子，本来的那个本质，那个本来的本质被支持、被鼓励、被 touch 的时候，哈，坦白说，我们经常在讲一句话：你觉得你的心被人家 touch 的时候，你会哭的。那什么叫 touch？ 就是他了解你了，他懂你了，他知道你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什么叫知音？什么叫知己？知己不是他知道我吗？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孩子呢？因为我们有形象，我们要他变成我形象中的他，对吗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touch 到他的心，我也没有办法 touch 到他真实的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一样的，如果你被 touch 到呢，当你觉得你被了解的时候，基本上所有的了解是他如果了解你，他就完全会支持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就是那样啊，他对你没有其他的义气跟其他的形式啊。那你有没有被 touch 到？是不是当你被 touch 到，你有没有觉得被爱？而那个爱是什么？是没有期许的嘛。你觉得你被懂了、被了解了，就单单这样，你眼泪就会流下来了，因为你的心被 touch 到了，就从来没有人真的了解你，不是吗？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，对吗？好，那所以孩子应该怎么做？为什么你对孩子有恐惧？难道那不是来自于你想控制吗？你想控制他，所以你对他不好有所恐惧。但是如果这样你对他有所恐惧，你想控制他，他会变得好吗？还是会变得更不好？因为你带了一个形式给他嘛，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哈。当你碰到动物的时候，为什么动物会攻击你？按照科学家的说法，是因为你在那一秒钟当中你产生的恐惧，而这个恐惧直接的变心电感应的方式直接传到这个动物身上，然后动物接触到这个恐惧，它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因为它有危险性。当然它看到你，它也有可能它自己会产生恐惧的，但是听说绝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产生的极度的恐惧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是野生动物是危险的，这是什么形象，对吧？这是 image 嘛。那我看到它， 我只是看到它我就产生恐惧了。那比如说小小的一小小毒蛇，它咬你干嘛？它有危险性，它有生命危险，它干嘛去咬你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恐惧的时候，它为什么要自卫嘛？它保护它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必须要先下手嘛。不是，他没有要吃你，要吃不了啊。他没有任何目的要伤你啊，那为什么要伤你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像我们那个礼拜天躺在那里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去伤他的兄弟姐妹吧，对吗？他没有任何理由，因为他还是在支持他的人。可是那个恐惧一起来的时候，他会直接的变成一种攻击。你了解吗？所以当我们真实看到对方他被 touch 的时候，他对你他会所有的言听计从，他会真的把心开放给你，然后反而你会比较容易移动他，而且你也能够给他一些建议，而这个建议当中没有带着任何他必须要做的这种成分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个是非常的友谊的。所以昨天跟朋友在聊天，我们提到说很多真的了悟的人、领悟的人，他会呈现出来是一片的柔和，因为他对别人他是用真实的心去 touch 对方，他根本没有义气你必须要怎样，而且他也没有义气他自己必须要怎样，因此在那世界里面完全不会有产生冲突。要冲突什么呢？我看到你我就知道实际上是这样啊，你连接受都不用，你不用说太阳我接受你是太阳，不用，但太阳就是太阳，对不对？ 那你就是你啊，啊你接受自己啊，啊你接受你的孩子，接受你周边的所有的人，你看得到他，然后了解到他，你支持到他，而且你能够看到他的美跟好，而没有任何的期待。但是没有任何期待，你不要以为他就不会变好，你反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他会展现的最好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心被他起到了，力量全部都来了。同意吗，各位？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们都是相反在操作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控制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很强的恐惧心啊。那你说要怎么消除恐惧心？恐惧心没有办法消掉啦，只有面对。只有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把整个节制放在上面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分任何的能量在你的恐惧里面，你只是看到它、了解它、接受它，你哪有什么恐惧可言？你哪需要恐惧？对不对？更何况如果你是学赛事，更知道所谓的多次元，那一切的部分都有内在次序，你恐惧什么屁？没有，对不起。这有点不一样。各位了解吗？真的，你去思考这个我说的这个思维这个部分哈，你的本质、本性、天命、天性、自信这些东西，它代表的就是你的 DNA 嘛，就是你的思维的组合。可是你现在看得到的是零星的嘛，哎呀，你这样子哦，这个哦都不今天这样在玩 game 嘛，你完蛋了。你是看到什么？看到当天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怎样？把结论当作你的观察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怎么行？然后这个人这样，你说哦，这个人我不能跟他交往，因为他以后会怎样？会骗我，对吗？那可能今天他有他的特殊情况嘛，哦，我那个朋友，他兄弟姐妹吵架，然后他做一件立即的事情，就是把所有的门都关掉，然后一边要移掉。问题是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心安了吗？你事情解决，你面对你的问题吗？没有吧。你没有面对你的问题吗？你有没有面对你的感情？你有没有去处理你的真实状态？没有，你没有面对问题，你只躲开它。而躲开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让你自己麻痹，对吗？那麻痹会怎样？麻痹会没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眼睛会看不到，耳朵会听不到，然后感官会不灵敏，然后皮肤要去打那个什么病毒杆菌嘛，对不对？才会光亮啊。但是其实都不用啊。如果说你对你的生活是没有麻痹的话，你就是鲜明鲜亮的，就好像我说你的照相机是对焦对得很准的 ，vivid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叫 vivid？ 鲜明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不鲜明呢？为什么皮肤没有亮丽的？为什么感官都迟钝了？然后好像感觉也麻痹了，然后方向性也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你对自己逃开。躲开嘛！我有一个很好的手表，我很喜欢。那有人来打扫嘛？那我想要打扫，就把它藏起来，而且藏在最安全的地方。然后一个多礼拜忘了去把它拿出来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我相信它是不会不见的，也不会有人把我拿走。可是就是不见了，叫什么忘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连手表这么。贵重手表你放了都会忘了，那你自己藏下来的感觉会记得吗？全部都忘了，然后你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嘛，不是这样的吗？那找不到自己的意思是什么？就麻痹了嘛，你完全没有觉知力嘛，完全没有把你的感觉放在事实上面嘛，就是你真实的那个你思想的真实不见了，你看不到你的思想真实，你看不到你内在的思想，所以你看不到外在所思想的对应力，那叫 phenomenon 现象嘛，现象界你看不到嘛，有道理吗？有哈，说没有也不好意思，对啊。而且我今天有带东西，今天又吃了我的东西。
对呀、
啊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？因为我们的提到说，当我对对方有形象的时候，我是凝固不动了。那我在物质世界，因为我只能用一个，只能做一件体验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不是凝固不动的？那在梦境有什么好处？在梦境，你的情绪跟情感在梦境有更大的流动性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在人世间，你对人的形象有更大的流动性的时候，是不是你的自由度跟你的创造力会更强？ 假如我看到 Amy， 我不要把我对 Amy 的任何形象放在我的记忆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就能够看到 Amy 真正的感觉，对吗？好，所以当我站在梦境里面，因为它有更大的流动性，所以它有具有很大的创造力，它的情绪跟情感比较容易流动。你做梦不会不敢做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不会说啊，今天没有穿衣服，我不敢做这个梦。不会的，你还是会做那个没有穿衣服的梦，对吗？对啊，因为前两天就有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做一个梦是他没有穿衣服，对啊。那你白天你敢做没有穿衣服的故事来看吧？不敢嘛。所以那个没有穿衣服的自己，是不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情绪的流动会比较自如？你不会管那么多啦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在梦中的话，那个真情的流露，那个真实，你的想法没有被隐瞒。那我们在白天的世界里面呢，我刚刚讲过，长久了就什么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自己怎么想，怎么对方怎么想，你看不到。你对对方的想法，你有一个固定的形象，又流动不了，所以你完全是在一个没有对焦的状态，也就是焦距模糊的状态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力量，内在力量引出来。可是在梦境它有一个好处哈，它就是它的情感跟情绪它有非常大的流动量啊，你不会不好意思的，你不会不好意思的，你可能在梦中偷吃，你也会把它梦出来偷吃这样子。我想应该差不多时间了。各位有什么想法？不然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。好，还是要把我今天的 email 大概看一下吗？你感觉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把那个电脑先关掉哈。